大家好，我是赖建国，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再来看以赛亚书。我们今天要来看到以赛亚书的第49章到第50章。那这一章开始呢，又讲到一个新的题目，再一次回来讲耶和华的仆人。我们在以赛亚书的第42章已经先碰到这个题目，那现在呢再次来讲到，而且49章、50章还有53章都密集的讲到耶和华仆人的事工。在这边49到53章呢，特别讲到受苦的仆人，有耶和华呼召他。在第49章里面特别讲到耶和华从他出母胎就呼召，那他要奉命来传道，可是呢要先隐藏自己，他要使雅各复兴，更要使救恩传到地极。上帝呼召他呢好像母子，因为上帝没有忘记他的子民，上帝与他的关系，与这仆人关系好像夫妻，因为上帝没有离弃他的选民。所以把这个用在锡安的身上，就是耶路撒冷，这非常非常宝贝的讯息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到以赛亚书的第49章第一到第九节，讲到耶和华呼召他的仆人，给他的装备跟使命。那么在以赛亚书里边有几首诗歌常常是被称作耶和华仆人的诗歌，学术界里边呢一般有讲四首，第42章、第49章、第50章，还有呢主要是53章。我们先看到第49章的一到第九节，这边我把它分成几个段落啊。那唐佑之牧师在他的福音的传人那个书上呢也是特别讲到这首诗歌，我们可以来对照的看看。第一节讲到仆人的呼召，说明他的出生与蒙召。第二节讲到仆人的装备，看到他的锋利与隐藏。第四节讲到这个仆人的挫折，看到他讲到虚空，可是呢又肯定上帝给他的赏赐。第五节讲到耶和华说话，这是回答这个仆人的挫折，仆人得到坚定，要带领以色列归回，要带领世人的尊荣。第六节呢讲到仆人的使命，要带来复兴跟宣教。所以第七到第九节呢最后讲到仆人的荣耀，君王看见他就要站起来。好，那在这边我们就比较详细的来讲。第一节讲到仆人的呼召，耶和华就讲到说他从出生一出母胎就被上帝呼召了，这是在第49章第一节那边，他是对众海岛说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也要留心听，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。这个让我们想到有一些人像耶利米，他就说他从出生的时候就被上帝选召，甚至还在母亲的胎里边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已经选召他。保罗在加太书一章15节说，然而那位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呼召我的上帝。这边也是讲到这个仆人呢他不是突然间蹦出来的，而是讲到说他实实在在就是一个人，经历过人的出生啊，然后成长，然后上帝把他带到众人的面前来。这个呼召呢就好像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那边讲到荆棘火焰的意象，耶和华在荆棘里面就呼召摩西，呼叫他啊。第二节讲到仆人的装备，讲到他的锋利与隐藏，讲到他讲的道好像利刃一样非常的锋利，也好像那个箭袋里面的箭一样呢是随时可以拿出来攻击敌人的。那这边讲到两种的装备呢，一种讲到刀，刀是这个近身肉搏用的，箭的话呢讲射箭，就是讲到说对这个远方的敌人的这个攻击。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这个仆人呢上帝给他完全的装备，可以近身肉搏， 也可以攻击远方的敌人。而且他的装备很锋利，这边讲到说他传讲信息就能够像两刃的剑，好像这个射到敌人面前的这个弓箭一样的，都非常的锋利的。那我们就会想到好像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边讲说，神的道就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甚至魂与灵、骨髓跟骨节呢，都可以破开，连人心中的思念都可以辨明的。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也讲到说，当彼得在那个传讲信息的时候，众人觉得很扎心，他们就问彼得说，那我们应该怎么行才可以来得救呢？那一天悔改信主的人就有3000个人。所以上帝的道呢，真的能够让人真的觉得扎心啊，能够悔改回向神的。可是这里边呢就特别讲到他隐藏了，他有一段时间隐藏，好像那个刀呢放在刀鞘里边，好像那个剑呢放在剑袋的里边，虽然随时可以拿出来，可是却先经过隐藏了一段时间。我们如果看上帝的很多仆人也都是如此，像以利亚，像耶稣基督自己，像保罗，他们在蒙召以后都曾经经过一段隐藏的时间。但是像摩利的剑，当上帝的时间到了，他们就出来就可以被神所使用。这些人他们隐藏的岁月并没有浪费掉，而是在预备自己能够更多被神所用。所以讲到这边呢，我对我们的各位同工我有很多的勉励，好像说我在神学里面教课的时候，我常常就勉励我的学生，那我也勉励教会的传道人，我说我鼓励你们呢抓住每一个机会来预备传讲神的话语，先好好的预备。像我鼓励神学生跟传道人，我说鼓励你们呢每一个人每一年至少预备一卷新约，一卷旧约圣经，这样5年的话就有10卷了，10年就有20卷了。你看这样子的话呢，差不多整本圣经啊，最主要的信息都已经包含在内。那第四节讲到仆人的挫折，那讲两方面，他觉得很虚空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那个意念好像很短，很快呢就转过来，就肯定耶和华对他的这个帮助。所以第四节呢，我们讲说，好像很多人难免对他的呼召会感到灰心丧志，可是很多的主的仆人也讲说，我的判断在乎上帝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甚至也不在乎我自己怎么看自己，而是在乎上帝怎么样来看我。第五节讲到他对上帝呢是蛮有信心的，因为我的赏赐在乎上帝，上帝自己来赐福给我。第六节就讲到说他达成目标，上帝带领他。这边的挫折里面呢，他用了两个词，就是虚无跟虚空。那这其实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两个字啊。那个虚无的话呢，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到说，地是空虚混沌，就是没有内容的，乱七八糟的。另外那个虚空的话呢，其实就是用到亚当夏娃他们的第二个儿子，叫做亚伯。亚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，原来就是一口气，是吧？很快就没有了。这是他对自己的感受。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他有上帝给他的保证，上帝对他讲说，他自己呢就这样子做见证，上帝给他当得的礼，上帝给他的赏赐，都是在乎上帝那边的，所以不是人给他的，而是上帝给他的。那第五节呢，就是耶和华说话了，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答复。你看到说一个人难免的人生里面会有一些的自问自答，有的时候在情绪感觉的很低谷，另外有的时候呢，得到上帝给他的确据把握呢，就可以勇敢的往前行。所以第五节那边讲到上帝给他那个使命，要带领雅各归回到上帝那边。这一节呢我们也讲，就是上帝给这个仆人的使命， 跟这个以色列人呢，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区别了。这个把仆人雅各做了一个区别。这个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，这归向他呢，就是归向耶和华，使以色列人聚集在耶和华那边。在以赛亚书第42章的18节那边，原本讲到说雅各呢是耳聋眼瞎的，是不肯听上帝的命令的，而现在这个仆人呢，却是要使雅各归回到耶和华面前来，而耶和华呢，使他得到尊贵的地位，给他尊荣，给他力量，能够再坚强。那这是我们在这段里面看到很宝贝。第六节呢，就更进一步讲到，他不但是要使整个以色列归回到神面前，而且要把这个福音信息呢传到万邦。所以这是讲到说，他要做万邦之光。光在以赛亚书里边呢，常常就是代表上帝的救恩的。那这边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历史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对比犹太人的宣教官跟这个圣经里面的宣教官。犹太人的宣教官呢，就是说你要得救，你先变成我们犹太人，遵行犹太的戒律，各种的这些法规等等。可是圣经里面呢，看我们这一段经文就讲到，是出去，是向外邦人来传扬福音。当然它有一个先后顺序，先呢是给犹太人，给这些以色列人，后是给外邦，但是呢基本上面把上帝的心意就给传扬出来。第七节到第九节讲到这个仆人的荣耀，这边用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个对象呢就是被人藐视，本国政务统治者奴役的人，说是讲以色列人，或者讲特别是这个耶和华的仆人。可是呢君王看见他就站起来了，领袖也要向他下拜，所以外邦人都要向他来降服。原因的话就是最后面讲说，因为耶和华的信实，因为拣选他的是这位以色列的圣者。所以第八节讲到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百姓呢要经历新的出埃及，百姓得拯救，他们要成为立约的子民，路上有饮食，他们不饥也不渴，连天地都要为这个欢呼。第14节到第26节呢，连续有三个问题跟三个回答。14节的问题说，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就好像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那边呢，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讲说，雅各啊你为何说，以色列啊你为何言，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，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。可是答复呢就在这个第15到20节，这种反问句，妇人焉能忘记吃他奶的婴孩呢，妇人怎能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呢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也不会忘记你。你看每一个做妈妈的都不会忘记他自己的小孩，我的两个儿子呢都吃过我妻子的奶，一个孩子吃60天，另外一个孩子呢吃了100天。每一天出生之后抱在怀里啊，每一天就喂奶，一天都好几次，怎么可能忘记呢？但是就讲说人还会有极限的话，可是耶和华是没有极限，耶和华是不会忘掉。第16节讲到神的亲密，17节更讲到神的保证，18到20节呢讲到神就启示应许给他们，不孕的妇人要像新娘，毁坏之地也要被重建，丧失子女的就要变成多子多孙。21节讲到另外一个问题，谁给我生了这么许多呢，我既丧子不育，被掳到外邦，漂流在外，谁把他们养大呢？22节23节呢就耶和华自己讲到，耶和华要让这个百姓呢经历新的出埃及，树立大旗，让这儿女被抱回来，细心濡养他们，他自己来做这事情。24节是第三个问题，也是对这些被掳的百姓讲了，勇士抢夺去的岂能够夺回来呢，被残暴者掳掠去的岂能够得到拯救呢？那25节26节呢就是回到这边，这边是耶和华如此说，可以夺回，可以解救， 我自己要来与他们争论，我要来拯救。他要吃自己的肉，他要饮自己的血。可是世人要晓得，我耶和华就是你的救赎主。所以这边是我们在前面呢，已经反复讲到，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救赎主，要在他们中间行他的拯救的工作。那这边应该是连那个50章1到第3节一起来看到，继续前面一章的问题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回答这里许多，这边有两个，一个是离婚，一个是做奴隶。生命记24章呢，是讲到说，离婚的妇人拿到离婚证书了，她就可以去自由的去嫁给别人。但是如果说她再婚以后，再失婚了，她就不可以再回到她原先的丈夫那边去。所以这边提到的休书就是这个离婚证书。可是呢，这边就提出一个问题，你们说这个，你们讲以色列了，你们说耶和华跟你们离婚了，可是离婚了，那个离婚证书在哪里呢？没有离婚证书哦，就是说根本连离婚这个事情开始都还没有开始，怎么会有后来这个另外的这些的问题产生呢？所以耶和华没有离弃以色列百姓，耶和华跟他们还是保持着夫妻的关系，所以耶和华为他们来负责。第二个，这边说他们说是奴隶，被人家掳走了，可是耶和华就讲到说，哪里有债主呢？没有债主，没有人把你们掳走，是我耶和华自己要来负责一切的责任。所以这边讲说我们好像离婚的妇人一样，这边讲说我们好像那个被卖作奴隶的人一样，根本都是假议题，根本就是对耶和华的不信任。但是耶和华说，你们还是我的妻子，你们是我的仆人，我要为你们来负责一切的责任。所以他们遭遇到这许多事情呢，被掳到外邦去，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犯罪得罪神。这边第二节第三节呢，又有一个问题。所以你看到这边呢，就是以赛亚他用那个反问句，他假定说这些人会问一些问题，然后把上帝的信息给他们。这边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关系可以恢复吗？当然可以恢复，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回应呢？锡安受罚绝对不是不可逆转的事情，耶和华主动，他也是被得罪的那一方，耶和华呼吁百姓回转，但是他诧异说，怎么竟然没有人为百姓来恳求呢？或是百姓中间怎么竟然没有回应呢？另外一个问题，耶和华能力不足吗？我们讲说世界上面好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，人就会问一些问题。我们说上帝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善的神，可是有人讲说，他如果全知的话，他就不是全能；他是全能的话呢，他就不是全善。要不然这世界上哪里有许多那么多的苦难的问题在中间？这是人容易回答啊，怀疑上帝。可是像诗篇139篇呢，就是回答这个问题。诗篇139篇一共24节，每6节就是一段，一共分成4段。第一段1到6节讲耶和华他无所不知，第二段7到第12节讲耶和华无所不在，第三段13节到第18节讲耶和华无所不能，而更宝贝的一点呢，就是最后19到24节讲耶和华无所不管。所以诗人才会说把自己完全就献给上帝，求上帝来管理来眷顾他。不过在以赛亚书第49章呢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在第49章的第12节，因为经文里面呢讲到说，看哪，这些从远方来，这些从北方来，从西方来，另外这些呢从秦国来。那这是很多人问说，上帝有信息以色列要归回，那么中国人在哪里？说这节圣经呢，以赛亚书第49章第12节呢，就是圣经里面唯一处讲到中国的，用秦国来讲它了。不过我在这边要跟大家来，还是从经文本身来做说明呢。希伯来文呢，原本的文字就讲说，就是要从喜宁这个地方来。上下文呢，讲说以色列百姓最后又要经历了新的出埃及，他们从远方之地回来， 所以对应北方跟这个西方的话呢，另外这个 synonym 啊，应该就是指到东方或者南方的。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呢，把它翻译成为东方之地，就是讲波斯地，而拉丁文的五家大译本呢，把它翻译成为南方之地。所以许多学者以为说，这段经文呢，应该也是类似这样子来猜，而且看到它的音呢，就跟 Sinai 在拉丁文里面跟这个中国讲秦国呢，就是很接近的。1948年发现了死海古卷，那边叫做首令，所以现在比较新的翻译本呢，就都把它建议说，这个以赛亚书第49章12节那边呢，讲到这个就是从瑟弗尼那个地方回来。瑟弗尼是哪里呢？瑟弗尼就是指的埃及的南部那个阿斯旺水坝那个附近。古埃及文称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市场，现在的埃及文称作就是阿斯旺。这个地方是在埃及的南部，是尼罗河的上游，原本就是军事重镇。在那个地方呢，原本在尼罗河中间呢，就有一个伊利芬丁这个小岛，或者称作象岛。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时候，那边就有很多的犹太人聚居在那里。所以以赛亚先知就预言讲到说，将来以色列要经历第二个出埃及，中间也包括有些人从亚述，有些人从巴比伦，有些人从希腊，还有一些人呢从埃及的南部要归回的。所以虽然说圣经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中国相关的一些的词句啊，不过这边其实那个时候真正能够以赛亚先知能够讲到，就是他所知道的周围最接近的这些国家啊。以赛亚书第49章12节这里呢，讲到就是埃及的南边那个瑟弗尼，或者称作今天的阿斯旺那个地方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来讲到。谢谢各位，求上帝赐福大家。